第26集，但这并不是逆向工作法的缺陷，而恰恰是它的巨大益处，用于决定何时及如何投入开发资源的一种深思熟虑、全面思考和基于数据的工作法。逆向工作法的真正好处是催生和评估伟大的想法。06、绩效，管理投入类而非产出类指标。为什么公司越发展，绩效指标越重要？绩效指标的生命周期，投入类指标与产出类指标的差异，确保绩效指标的公正性。业务回顾周会如何使用绩效指标？业务回顾周会的主要缺陷。有一次，我、柯林和杰夫去拜访一家财富500强公司，和这家公司的 CEO 在他的办公室里有过私人会面。会面期间，他的助理冲进来，将一张纸交给了老板。这位 CEO 匆匆看了一眼，然后朝我们挥舞着那张纸，骄傲地说道：今天早上，我们的股价上涨了 30%。他情绪高昂，仿佛股价上涨都归功于他一个人。我们驱车赶往下一个会面地点时，杰夫说，公司的股价上涨 30% 和那位 CEO 毫无关系。我完全赞同，并补充说道，如果股价没有那么大涨幅，助理肯定得将大量打印资料扔进垃圾桶里。对此，我一点不会感到意外。如果股价下跌了 30%， 这一幕还会发生吗？本章将讨论的深刻教训是，公司的股价是亚马逊所说的产出类指标。那位 CEO 以及大多数公司是无法直接控制产出类指标的。真正重要的是关注那些最终影响股价等产出类指标的可控的投入类指标，你可以直接控制的那些活动。很多公司通常关注的都是错误的信号，或者缺乏看清关键业务趋势的能力，即使他们自我感觉数据充分。在本章中，我们将告诉你如何选择和衡量绩效指标，赋能你关注那些推动业务有意义的积极的发展的活动。我们将看看亚马逊如何选择绩效指标，如何关注可控的投入类指标。这些指标是驱动器，管理得当就会带来盈利增长。我们将讨论亚马逊如何呈现和解读数据，还有严格的指标所有权如何驱动责任。本章还会分享我们在优化错误指标过程中所学到的惨痛教训。我们有时为什么要小心地善用哪怕再好的数据？我们将指出你的公司关注错误数据趋势会有什么结果，还会描述某些常见的问题。与前面数章讨论的问题不同，本章没有任何操作手册或成文的规则告诉你亚马逊是如何利用绩效指标来管理业务的。我们下文要讨论的材料是基于我们在亚马逊的工作经验，以及我们同亚马逊其他现任和离任高管们的谈话内容。紧盯业务。我们在前面间接地提及了亚马逊的成长痛苦。公司进入高速成长后，杰夫很快就无法再亲自监管业务流程的所有部分了。亲力亲为和直接监管被各管理层和千篇一律的报告所取代。新客户的数量、各品类的销量等关键业务数据可以直接获取，容易收集，但其他的数据我们只能通过各种定制的特别报告进行生产。业务趋势如何？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很难迅速地给出可靠的答案。亚马逊的这段早期历史很精彩，各项指标的发展也各有故事。让我们快进到2000年，亚马逊当年的营收已达到 27.6 亿美元，数据驱动型文化也在整个公司得到推广。第四季度，销售净额同比增长 44%。 亚马逊每天都要举行作战式会议，公司的高管们分析长达三页的指标文档，决定要采用哪些行动来满足逐渐旺盛的破纪录的节日旺季购物需求。这份指示文档的一个关键部分是积压订单量，以获得的订单减去已发送的订单。积压订单量表明我们需要完成多少工作量才能确保客户在节日前收到礼物，这需要付出巨大的集中的努力。很多公司员工被临时调配到订单履行中心和客服部。柯林去了肯塔基州康伯斯维尔订单履行中心，每天从晚上7点工作到第二天早晨5:30，回到酒店还要远程了解自己负责工作的最新情况。 比尔留在了西雅图，白天负责录像带店铺的正常运营，每天晚上还要向南驱车 2.5 英里去西雅图订单旅行中心工作。情况一度很严峻，如果我们承诺过度，就会毁掉客户的节日。如果我们留有余地，不再接受订单，那就等于告诉客户去别的地方购买节日礼物。业务量接近饱和，但我们做到了。这个节日购物旺季结束后不久，我们举行了事后分析会，由此诞生了业务回顾周会 WBR。 业务回顾周会的目的是提供更全面的透镜，借此分析业务状况。多年的事实证明，业务回顾周会非常有用，已被全公司广泛采纳。我们会在下文中说明如何建设和实施业务回顾周会，让公司每周都有进步。它具有分型性，易于适用于各种情况，小团队和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业务部门都可采用。在亚马逊，小团队业务部门和网上零售业务部都有自己的业务回顾周会。除了讨论业务回顾周会的各种益处，我们还会指出它在设计和执行方面的某些常见错误，包括我们自己所犯的几个严重错误。虽然本章重点讨论的是业务回顾周会，但只要你通过审核数据做出了明智的决定，这些原则和方法就同样适用。绩效指标的生命周期。最初，亚马逊的零售、运营和财务团队建设业务回顾周会时，他们会借助著名的六西格玛流程改进工具 DMAIC 定义、测量、分析、改进、控制。如果你采用业务回顾周会这种会议方法，我们建议你也遵循 DMAIC 的各个步骤，这些步骤的顺序很重要。按步骤完成绩效指标的生命周期，可以避免很多挫折和返工，有助于更快地达成目标。定义，首先你需要选择和定义你希望测量的指标，指标只有选择正确，才具有明确而可行的指导作用。如果指标选得不好，结果就是陈述明显之事，泛泛而谈公司的事务。唐纳德 J. 惠勒在其《理解变异》一书中指出，任何系统改进之前，你必须理解系统的投入类指标是如何影响产出类指标的。要得到理想的结果，你就必须改变投入类指标，可能还要改变整个系统。这需要持久的努力、坚定的目标，以及把持续改进作为运营哲学。这种运营哲学，亚马逊始终牢记于心，大部分精力所关注的是关键指标，我们称之为可控的投入类指标，而不是那些滞后指标、产出类指标。投入类指标追踪的是选品、定价、便利性等问题，这些因素亚马逊可以采取行动加以调控，比如增加品类，通过降低成本来降低价格，通过库存定位来提高配送速度。产出类指标，订单、收入、利润等也很重要，但长期而言，这些指标通常是无法直接而持续地控制的。投入类指标测量的是能为产出类指标带来理想结果的那些东西。谈到亚马逊推出的新计划时，我们无数次听到人们说，这个计划亚马逊可以做，因为你们不关心利润。这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利润对于亚马逊而言和对其他大公司一样重要。每周营收、客户数量、金牌会员数量、股价，更准确地说是每股自由现金流等其他产出类指标，对于亚马逊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些最初的贬低者错误地认为亚马逊强调投入类指标就是不关心利润，并断言亚马逊注定会完蛋。结果亚马逊随后数年的高速发展让他们目瞪口呆。一、飞轮，投入类指标驱动产出类指标。2001年，杰夫在餐巾纸上画出下面这幅草图，用以说明亚马逊的良性循环，也被称为亚马逊飞轮。吉姆·柯林斯在《从优秀到卓越》书中提出了飞轮概念，这个草图模型受此启发，演示了可控的投入类指标如何驱动单个关键的产出类指标增长。在这个闭环系统中，只要对某个或所有要素注入能量，飞轮就会加速转动。它是一个圆环，因此你可以从任何投入类指标开始启动。例如，客户体验指标可能包括配送速度、选品广度、产品信息丰富度、使用便捷度等。我们来看看提升客户体验会发生什么。客户体验更好，网站流量就会增加，网站的流量增加了，就会吸引更多的卖家来找买家。卖家增多，选品广度就会增加， 选品的广度增加了，就会提升客户体验，从而完成了循环。这个循环会驱动增长，反过来，增长也会降低成本结构。成本降低，价格就会降低，价格降低，客户体验就会更好，因而飞轮就会转得更快。亚马逊零售业务如此成功，主要就得益于亚马逊飞轮。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业务回顾周会讨论的所有指标几乎都可归入这个飞轮。事实上，业务回顾周会文档的首页就印有上面那个飞轮。